如果没有拿到我们的参考分段的话，这些分段的讲义就在门口啊，还可以弟兄们那里还可以去拿。我想弟兄姊妹都清楚，我们是借着雅各书来看到我们基督徒那一种灵命的经历。雅各书给我们看见，不光是那一种啊，讲义在那个许世天那里，是一种的灵命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一种非常清楚的指路标，引领了我们走前头的道路。这一位的主在苏拉米女身上曾经给他有非常仔细的带领，他就把这一种的经历和他里头的感受都发表了出来了。我们今天在主的同一位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所走的路线，我们所遭受的与这里所讲的不会有冲突，不会有不同的，所以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些他所讲解的和这一个人受主带领之下所有的感受的发表，来对照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到底受到神哪一方面的带领。我们已经看过，在这一个人身上他来受到主的带领的时候，先开始由于神爱的那样的感动，以至于他灵力都被复兴起来，而起来来追求这一位的主。而在这一个的追求的里面，他就受主的带领进到内室的里面，与主之间有非常甜美和亲密的交通。这是一个人蒙主复兴起来在灵命的经历上的根基，在这一个的根基也维持着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所有的生活。这一种的灵里头的交通叫他有了满足的享受，这一种的满足的享受也能够给我们看见的，那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得到了喂养，以至于他的灵命渐渐的老练，而能够让主有一个的可能带着他再走前头的道路。我们就看过他到了第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主就让他停留一段的时间，在这样的经历中间好好的享受神在他身上所有的供应，所有的那样的带领。当他有过一段的时间，他在这一种的经历中间享受满足了之后，主带领他第二步，主有一个的呼召，呼召他叫他脱离他天然的生命。我们已经提过了，雅各书这一本书是很精炼的一本的书，他不是多讲的那么旁插出去那些道路，那一些因着罪恶败坏，因着爱了世界的事情，以至于不爱主插出去那些事情，雅各书不多讲。雅各书只讲到一个人是已经在这一种单纯爱主往前走路的时候，他所遭受的那个困难，他自己在神面前所谓的软弱。所以我们会看见他有了与主之间在内室中间那样亲密的交通了之后，他也有满足享受了之后了，主却要呼召他，要他脱离了天然的生命。这一种的天然的生命并不是显在他情欲的败坏上，并不是显在他爱慕世界上的那一种的物质的享受上，这一种的天然的生命乃是显在最神圣的工作上。这一种神圣的工作，它乃是把与主交通而得到的满足成为他个人的享受。这一种是最神圣的，但在这样最神圣的事情上，却仍然被自己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包含起来了，叫做没有办法带领他再走前头的道路。是的，这样光景的里面，主并不是要他离开内室的交通，主乃是要他离开以内室交通的享受单单成为他个人的满足，还是有内室交通的享受， 但是他不是单单留在那里头就成为他个人的满足，主就给他看见我们这一位的主不是那样一直留在内室的里头和他同在的，我们这一位主是穿山越岭在野地的里面，在这一种穿山越岭的，他的复活的大能不是单单现在内室的交通中，他复活的大能乃是显在他对着整个的葡萄园，整个他关心的灵魂，整个他所造的万物中间，他要把他的救恩显明了出来。主要把他这一个的救恩并不是单单显明在少数单单爱主的人的身上，主也是关心到每一个失落的灵魂，没有一个灵魂不是他所关心的，没有一个灵魂不是他所保爱的，无论人在多败坏和顶撞他的里面，主都爱他们。这个的主就带着他复活的大能穿山越岭的要叫这个的女子和他一同去，去看是那个葡萄园的光景，去看那个无花果树城市的光景，叫这个女子还有里头交通中的享受的这个的享受，不是为着她自己的满足，这个的享受叫她能够成熟老练了，让主借着她显出主的荣美在地上其他人的中间，这是主在她身上所有的带领。但是我们会看见她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他对主的呼召拒绝，他不答应主的呼召，他乃是要主回来，主要他出去跟他一同穿山越岭，他要要求主再回来。我们的主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我们的主只有一件的事情，我们的主和他有了距离，他在这样的距离的里面，他找不到他心中所爱的，他心中觉得非常的痛苦，在这样的痛苦的光景中间呢，他以后醒悟过来了。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讲到基督徒灵命的经历，有一个蒙恩的人分析的是相当的好的，那就在天主教的里头，盖恩夫人。盖恩夫人把人基督徒灵命的经历一共分作四层，分作四个的阶层。在盖恩夫人的身上，他在头上有相当长的时间与主于那种亲密的交通，但是在这样甜美的交通过了之后，到有一个地步他忽然失去了主的同在，他再在神面前寻求是不是他犯罪了，是不是什么事情上没有答应主的呼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受到世界上的沾染，他再三在主面光中来寻求也没有，但是他没有办法恢复到那要主同在的那个喜乐。他说他就进到一个黑的山洞里面去了，找不到主了。有多久时间？我再给你们看这个哈，我想腾弟兄不会说八字的时候我们记好，七天、七个月、七年，七年的时间。他说他在山洞的里面再没有从前那一种花香长满，那一种喜乐的感受，那一种甜美的感受，在那一个光景中间，他只知道主是活的，他也知道主是爱他的，主没有改变。但到底作为爱的主在哪里？他是经过七年长的时间，这是星星经过非常厉害的那样的熬炼，经过那样七年光景的时候，他就换他忽然主就带领他好像从山洞里头出来了，他就又看见阳光了。到那一个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眼光就明亮了，和主之间的交通不是在那样一种感受的里面的，不是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因着主的爱感动的心蹦蹦跳，心也不怎么跳了，但他实在是完全爱主的。他不光是完全爱主，他不再把主留在他自己的享受中间，他有重新的奉献，愿意主能够接着他关心到主所关心的，而不是单单满足他自己的盼望。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的带领之下一定会经过的步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在座，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步骤？这一种的带领可能有一次大而长的，这一种的带领也可能在有的人身上短而分散的，在有的人身上像干风一样，有这样长期的在黑暗失去主交通的里面，然后再醒悟了过来的，也可能有的人身上是短暂的，时间短的，一次过了之后恢复，过一段时间再进到这样失去了主同在的光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又失去了这样的同在。主总是照着我们的光景，照着他所理智的一步过一步的来带领我们，也只重要带领我们，叫我们脱离了我们的自己。我跟你们讲起我在上海就遇见那一位弟兄，在受到在劳改场的里面，他说如果不是主保守他的话，三条命都就没有了。这位弟兄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我们是一同追求的小同伴。有一次他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很深的印象。我们那一个时候教会中间没有人管，我们只有五六个人，大家都是彼此差不多的高中的学生和刚刚到大学里头去，所以我们这五六个人常常一个礼拜有一次的聚集。我们这五六个人当中，现在在台湾的还有一位就是何广明弟兄，这一位弟兄我刚刚我那一天说的也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有一天我们大家交通的时候谈到的，哎呀，我们这一个人的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自己，不是外头的罪恶，不是外面的世界，最大的仇敌乃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自己的享受，连祷告主为着满足自己的爱好的，连与主交通只是为着自己的享受的，我们这个己啊是那样的诡诈的，真是穿着光明的衣服，像天使的衣服一样的，但是还留在自己里面。所以我弟兄就说过有一句话，正是我们年轻人讲的话，他说我巴不得把我的自己抓出来把他头砍掉，都抓也抓不出来，这个钉十字架没有自己钉的，什么样的自杀都可以自己死，十字架没有办法自杀的。有没有一个人办法自杀钉十字架自己去钉去了？十字架都是被动的，十字架是在主自己怜悯的手里面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上面。也是这一位的弟兄，他的这次告诉我说，他在这一种艰难逼迫困斗中间对人说，我是真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他实在把他的性命都放在一边了，不再为了自己，是为了主所有的荣耀。这是一个人只能够认识了，不是留在他自己那样内室中的享受，而肯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但是这一个的女子并没有照我们想象的这么的爽快，她不过在城市里寻找，她寻找找不到，她就问那些巡逻的人，巡逻的人也没有办法告诉她。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迁就她，我们主在恩待她，主给她遇见，她就拉住了主进到她怀她遮的房间的里面。我们的主在迁就他，在这样的内室的里面与他再有一段时间的交通。在这一段时间的交通的时候，主就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惊动他所爱的，让他自己情愿。为着什么缘故？因为主在内室的里面要跟他有进一步那样的交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主在我们上的带领总是这样的原则。我要讲一句话，盼望大家不要错用，错的引用了那是对你的危害。许多次的失败乃是主带我们有更深经历的准备，许多次的失败乃是主带领我们有更深学习的准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堕了败坏的人，如果不失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本相是如何。 主没有办法让我们不失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失败的痛苦？你如果没有失败的痛苦，那你爱主的心有了问题。你雅各书还没有开始，在我们身上有了爱主的心，我们真巴不得蒙主的保守，再不失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还让我们失败，失败的很惨，失败的去找这个我们所爱的都找不到，失败到一个地步，到街上去问人也问不到，是我自己错了，主要我一同出去，我不肯，我还要把主叫主回来，他也失败了。在失败的光景中间，一面知道不应该，一面又没有能力。遇见主的时候还不肯答应主的呼召，跟着主穿上越岭去，还要把主拖到抓到房间的里面。我们的主真好，容让我们再一次抓到房间的里面。等到这一次你把主抓进来的时候，主向我们所显示的，主对我们所教导的，与第一章第三节的光景不同了。在第一章第三节的里面，到了内室的里面，主是给他看见主对他的爱比旧更美，更深的给他看见他的高有馨香，更丰富的给他看见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就在头一段时间的内室的里面，把他那样的爱情，把他这种的美丽向着他显现。等到了第二段，主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主给他们看见的，那是他在复活境界中间所有的荣耀。而这一个复活中间的荣耀，乃是借着十字架去掉他的自己而带领进来的。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会发现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他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了红海，到了西奈山上。他们三个月的功夫到了西奈山了，但在西奈山一共留了九个月的时间，做什么？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建造那一个的会幕和会幕里头各种的器具。这一个会幕和会幕里的各种的器具，乃是代表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人中间活着，来带领人的时候是各方面的表现。那这样他们造出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开始走前头的道路。他们怎么走法？矿帐幕在前头引领他们，走过一段时间停留了下来了，走停留了一两天，或者停留过一段时间，永住火柱上升了，他们再往前走路。但你会看见咱们所走的30-40年的道路，什么？满了失败、怨言、败坏、罪恶、嫉妒，各种样的失败在他们生活中间。神怎么带领他们？每一次经过失败的时候，走过一条道路，叫他们停留下来，会幕重新支搭起来。当他们支搭会幕的时候，就把会幕放在他们营的当中。以色列12个支派四面的围绕着那个会幕，每一个的帐篷的门都是朝着会幕而去的，叫他们重新来看会幕中所表现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一位的主。由于这一个的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他们有了学习了，重新再走前头的道路。像主耶稣在地上带领门徒一样的，他有3年的功夫来带领了门徒。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常常感受到，哎呀，好辛苦哦，好辛苦啊！他主耶稣做工作了这么多的时间，疫病赶鬼，在犹太各地都有人来跟随了他，但主耶稣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在那样带领，选了又选，选了又选，选了500个，在500个选了又选，选了又选，选了12个，12个人就特别教导他们，在大众面前讲过道了之后，到小房间里头跟12个人在讲， 十二个人还不成器，再选选了三个，你看主耶稣真苦啊，到他钉十字架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连爱主的那一个的约翰也不过只有多剩的一个，站在下面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也不肯在人面前来承认这一件的事。到这样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众人都觉得灰心，他们听见玛利亚来告诉他们说，哦，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们怎么样？不信。照我想起应该是欢喜快乐，结果他们关在房间里都害怕。害怕什么？不光是害怕犹太人，是害怕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彼得在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头三次的否认主，曾经夸口口说众人可得到，我总不得到，到死我都愿意的，结果在侍女面前否认，否认主耶稣不听见还好，第三次讲过主耶稣回头来看，彼得出去哭了，不光是哭，出去痛哭，还有什么灵来见到主耶稣的？主耶稣怎么样来到他们的中间？当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向他们显现？把手给他们看，把钉痕和枪伤指给他们看。多马还不信，这过了八天的时候，主对多马说，多马来，用你的指头烫了我的钉痕，用你的手烫了我的肋旁。主耶稣把他十字架所受的沧桑给他看，但你要记得的，这是一位复活的主，已经在荣耀的里面的，他的光景和门徒们的光景差得太远太远了。照我们的话，主耶稣在荣耀里头回来的时候，应该好好责备他们一顿，每一个人都挨打，就是该挨打。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没有那样的责备，我们的主是把他虽然是在荣耀中，却仍然带着钉痕的手，仍然带着枪伤的肋旁，把这一个指给他们的看，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复活了下来，他们才肯接受主那样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主往前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用什么带领？主用外面的环境把我们显出我们的软弱，连我们从前这么好的心愿都是虚假的，虚假的。等到我们垮台了，等到我们失败了，主是把他的光景再向我们显示，这一个的显示就在房间的里面，向着这个苏拉米女再次的显示。到了这样的显示过了之后了，我们会看见到第三章第六节，在三章第六节了之后呢，你会看见他所描写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雅各书这一本的书实在很丰富，并且我再三的提，我们必须要去意会它，因为它用诗歌词赋的笔法来写的。他到了第三章第五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摩勒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到了三章第六节，忽然一步登天了，光景改变了。这一个的光景和他第那个二章的十六节之后的光景忽然改变过来了。这我们中文读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不大容易了领会的，这里是很特别的一处。在我们来读的时候，不知道三章六节这里所讲的是指的什么，但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会发现三章六节那种旷野上来，这个那字是女性的，是的，这里说那种旷野上来，他所描写的这一切的光景，这是对着苏拉米女的描写，并不是描写所罗门自己。他的这一个的描写，描写到这一个的女子是什么样的呢？用简总括的话来讲，第七节说她是所罗门的骄傲， 再有一个到了第九节里头说，所罗门王为黎巴嫩的木头为自己制造一层的华轿，它乃是两个的说法。头一个轿最好反正卧榻，躺卧的榻，躺卧所睡的地方那个榻，但是抬着走的它却能够躺下来的。他到第二处就第六第九章第九节的里头，那才是一个的轿子，他是坐着抬着走的，一个是往上躺着走的，一个是白天走的，都是一个是塔一个是轿。这是对着苏拉米女所有的描写。到这一个描写过了之后，你会看见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节这样的话是第三者的口气，不是苏拉米女说她自己，也不是这一位所罗门王来形容苏拉米女，那是别的人来看这个苏拉米女到什么样的光景。到这一段的描写过了之后了，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是主对着苏拉米女所有的判语，所有的聊，所有的认识。所以你会看见他先是别人对着这一个女子的观感，然后第四章中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乃是主耶稣对这个女子所有的观感。这一个观感过了之后了，描写过了之后了，然后第六节，我要往莫药山往乳香冈去，只等到天气凉风热硬飞去的时候再回来。这个是我是知道女性的，那是苏拉美女自己的话，不是知道主耶稣，不是男性的啊。中国里头没有男性和女性的分别，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注意的。这个话他讲过了之后了，然后这个所罗门我对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那顶，从斯尼尔与赫蒙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来观看。主对那一个女子再一次的呼召啊，我们看过了第二章的里面，对不对？第二章里头他已经有一个呼召了，那个的呼召乃是第二章第十节，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一个的王穿上月领的。现在这一国的王对那个女子的呼召，叫她离开了黎巴嫩，来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的山来往下来看。这给我们看见他要那个女子能够进到一个高的境界，这是一种升天的那个的境界。而这种升天的境界乃是根据那个女子第六节里头她所有的表示的心智，他这个的心智乃是表示他要往莫药山往卢虾冈去的那一个的心智。这个过了之后，我们会看见第九节又描写女子了。这一个描写是所罗门王对女子所有的描写，这个的描写一直描写到四章第十五节，四章十六节又是女子所有的心愿了。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是这个女子再一次的心愿。所以我们会看见的四章第六节是女子的心愿，四章第十六节又是女子的心愿，这两个心愿是不同的啊！你要读圣经必须要把它写下来好好比较啊，不要糊里糊涂。我再三说了啊，我常常说读圣经切切不要像滑雪一样嘟就滑下去了，那是找不到里头的金矿的。要金矿的话，在一个地方要挖，一个地方要挖，一直挖一直挖，在这里挖了还不够，在另外一个地方再挖，你会看见第四章第十六节是另外的。有了四章十六节的话，然后有五章第一节，根据这一个的心智，而是所罗门王对他所有的态度，对他所有的表示。所以我们会看见呢， 他先有一段对女子的诉说，然后女子的心愿和主对她的呼召，接着从四章第九节开始再有女子的诉说，然后再有女子的心愿，再有主对她的诉说，这样两个大的阶段。那么这两个大的阶段的里面，我愿意弟兄姊妹要特别的注意的，注意主对那女子的称呼在这里有个大的改变。这个大的改变乃是在四章第八节，他称她为我的心腹，就是新娘啊，说个新娘更通俗一点啊。这是什么呢？乃是到了三章的末了，就说到观看以乡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一个时候，是这一位所罗门王和女子在正式的结婚。这一个结婚知道什么来说？乃是知道两个人的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个的联合就是在三章第六节那一个的时候所开始的。所以这一个的联合乃是有了头上两段的经历才能够进到这一个的联合的里面，而这一种的联合，而联合了之后却是进高升到属天的境界。所以我讲义的中间就给他这样的称呼法，我兜了这么大圈子就要讲这个题目，内容还没有讲了。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是讲到属天的联合。这一个属天的联合从哪里有的？这一个属天的联合乃是有过头一段类似甜美的交通，再有第二段主的呼召，要他脱离天然的生命，他经过失败重新被主带了回来，在内室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就脱离了他的自己，才与主有这种联合。而这个联合的时候，当我们一与主联合，看见主不光是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的主已经复活升到了高天。用新约的话来讲的话，我们会看见新约圣经的排列就是如此。从头上四卷福音书描写的主耶稣，然后使徒行传说到这一位的道成肉身的主如何进到蒙恩的人里面，在他身上的表现，这五卷的书是用历史的笔法来描写的。讲过了之后，然后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他救恩的大纲，从还在我们来说是客观方面只给我们看这一位的主所成功的救恩是什么，他是从在我们原来败坏时候审判的光景中间叫我们称义，然后带领我们改变一句成圣，最后能够磨成主的荣耀模样进到神的荣耀，叫罗马书。罗马书给我们看过了之后，然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这一些蒙主这样经过罗马书带领的人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在教会中间却遭遇到许多的问题和难处，在个人侍奉主的时候也遭遇到许多的困惑。在哥林多前书是应付了教会的难处，哥林多后书是应付我们侍奉主所遇的难处。到这个过了之后，然后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这四卷是连起来的。加拉太就主动给我们看见哪一个人叫他脱离他的自己，不光脱离律法的捆绑，也脱离他天然的生命。在加拉太说最宝贝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我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加拉太。在加拉太这样他经过十字架脱离他的自己的时候，到了以弗所，他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吧？以弗所就升到高天了。在以弗所升到高天这个地位中间，然后再以腓立比的生活，这种腓立比的生活那样的喜乐是属天境界中所有的喜乐。你没有过加拉太，你不会懂得什么叫腓立比。哎呀，我们呢许多的时候真是不太知道主那样严格的带领， 我们觉得哎呀，菲律宾还容易读了，以弗所难读了，所以查经班还幼稚的话，读到菲律宾还可以。哎呀，菲律宾很，其实在你经历中间，你没有经历到以弗所，你不可能活出菲律宾。你能懂菲律宾，你活不出菲律宾。像我提过，你弟兄到监牢最后所写这封信是叫他说喜乐，这么容易讲啊？我们听听都觉得很好，你试试看喜乐不喜乐？平安顺利很喜乐，不顺利你喜乐不喜乐？哪里还喜乐？埋怨一大堆了，又埋怨这个人，埋怨那个人，把主耶稣都埋怨上了。能够这样在患难中间经过22年的监牢而能喜乐的，这是因为他经过了加勒泰，脱离他的自己，在经历到以弗所有10天高的地位，他才能有天上的生活。这是腓立比书所讲解的这一个的苏拉的迷你，到这一个时候经过了十字架带领了，被与主联合了，所以他就到了以弗所的光景，和主是一同坐在天上，与主是联合的。在这一种的联合的里面，我们看过了，他在这里从3章6节一直到4章5节是对那个女子的描写，这一个的描写就说到他联合的所有的表现。我昨天也跟弟兄姊妹提过，我也常常遇到有一些信主或者刚刚蒙恩对神的信义不太了解的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林弟兄，你们这样所信的，或者我们已经信的人，你这样所讲的会不会是心理作用？是真是圣灵的作为呢，或者是我心理作用呢？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客观地来看，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身上所有的光景，也可以说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所有的光景，有一部分是心理作用的，有些出于圣灵，有些是心理作用的。在一个人蒙恩抬头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到心理作用的掺杂。你切记不要我太信，你刚刚的就是那么好，那么属灵，心理作用属灵，有一些是属灵的，有一些是心理作用的。但是心神出于神的，它一定会经过了试炼，还能够存在，还能够表现。而这些所表现的，圣经给我们有清楚的讲解。这一些的讲解，在新约中间明言的讲，旧约中间雅各书给我们讲解很多，就是说到那样的描写。在这一种经过了十字架了，与主在10天境界中的联合的时候，它有所表现，有几方面。一方面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一方面是主对我们怎么看，两个来的。所以他先是看到其他方面的，其他方面他我们看就怎么样呢？他就像所罗门的那个卧塔，在这一个的塔的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拿着刀善于战胜，腰间都陪着刀防备夜间的惊慌。我们会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他在神面前和主联合了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塔卧的塔，让基督躺卧在上面。而这个躺卧是什么？乃是为了行晚上的道路。我们的主在说，当主要捉拿的时候，主说现在是夜间了。我们在这世界中活着的时候，只有我们心灵里头才是白天，我们外面总是夜间。你无论在哪一个世界的里面都是夜间，你在那个共产世界中是夜间，在你我在今天北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中也是夜间，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虽然一面因着主在大陆保守弟兄姊妹很喜乐，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弟兄姊妹从大陆出来到了香港，一到香港看着弟兄姊妹那样爱世界的，哎呀花花绿绿的，哎呀那样注重物质的享受的，他们很轻看在大陆，他们实在是爱主牺牲了这一切，所以他们觉得香港教会不爱主。但是可惜当他过了香港过了半年了，比别人更爱世界，世界的给人的破坏会超过外面凶的逼迫。 凶的逼迫你还能够有点意志上的抗拒，但是世界的事情叫你麻醉了，叫你失去了惊醒的灵。我们在北美啊，太舒服了，常常会经历到这一种的，好像是白天，其实是深夜，就是深夜。但是在这个苏拉的美女，她经过释迦的一点带领，与主在十天经济中联合的时候，她和主能够一同走夜间的道路。在这个夜间道路的处处都有危险，各处都有仇敌，在这一个夜间的道路的中间，却因着那一个苏拉美女在那一个十天侍奉中的所有的强盛，而叫主脱离了一切的危险。这是面对着各种的仇敌，很刚强的还走前头的道路。所以这是他是在这头一段的里面，从第三者的眼光中间所能够看得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一个人蒙恩的话，神也会叫我们四位的人看得见我们所有的光景。如果我们的亲友觉得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真是着了迷了，其他事情都不爱，单单爱主，对着教会中的侍奉肯这么的有心，这样的服侍，读经祷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好的表现。但如果你慢慢往前去的话，人会看见我们基督徒在艰难困苦中仍然侍奉主那刚强的那个的表现。我再去提我所说的那一位弟兄，我4年前到香港去的时候，就遇到有一位的老姊妹，就陈忠道弟兄的母亲，他告诉我就收到这一位弟兄的信。那位弟兄说他对着叫陈阿姨，他陈阿姨，我在哪一个的劳改厂里头在劳改，他有肺病的底子，他每一天要挑500斤的牛粪，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要跳过一座山。他说感谢主，主给我能力能够跳得过去，对的，主给我能力跳得快。回来的时候帮忙他另外一个劳改的人，他有病的挑他所有的担子。他说我不能够在教会的讲台上侍奉主，主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中侍奉主。他说我记得我爸爸的话，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主把我在这个环境中间用这种方式流露主了，我的心很喜乐。阿姨你可以为我放心。哎呀，我看见他的信，听见这个话，我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什么？这夜间不怕，没有惊吓，没有危险，找外面人家看的话，那是太危险太危险的光景了。这是一个人脱离了自己，从旁边能够叫人看见的，是一种刚强所有的侍奉。这是一个卧榻，那是对着仇敌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它是所罗门的轿子，那是在白天是对着他的朋友的。说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气氛不同了。他说那是所罗门用香柏黎巴嫩的木头为自己制造一个沉可以沉的那一个的那个轿子，就是用银子做的，柱子用银子做的，底是用金子的，座位是紫色的，上面铺的那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我们也仔细没有办法仔细的来讲了，我想我们普通都能够的了解，那一个柱子是表面刚强有力的东西表现。而这一个刚强是什么？是根据引子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因着救赎而叫做刚强的。而他的底上所铺的那是金子，是知道神高贵的神性。再有他的坐垫是紫色，是君王的威严。而他所坐的那是众女子的爱情。这一个的苏拉美
内容还没有结束。
那黑却是秀美啊，说秀美，嗯，他怎么说呢？他虽然黑，他是秀美，他还是像基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哎，还要把自己表达表达的。 我在别地方讲过，有一次有一个传，就是有一位弟兄，他在印度有好多年的，到台湾去告诉我们说，印度人印名片的，要把他读书的学位都印上的，但他就发现有的人印名片 ，PhD degree failed 的，PhD degree 没有考到，没有考到比没有读还好一点了，对不对？你只读到 master 就不读了，我还读过 PhD 嘞，不过没有考，没有学位没有拿到就是了。哎呀，你会发现的人真是要表现自己，他连没有考到都很荣耀的。最少我还读过了，你还没有读了。哎呀，你会看见在第一章的里面的那个苏拉美女很愿意表达她自己。我虽然黑，还是秀美了，你看还好意思讲了。但是你会看见她经过十字架带领的时候。他再不讲解自己了，再不诉说自己了。到了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第四章是主对他所有的讲解改变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呢，这也不是地上的年龄问题，蒙恩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我们蒙恩的时候很欢喜做见证，很欢喜做见证。但是你会看见圣经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也做过见证他的三层天上的经历，所以我们呢，虽然还没有到三层，再有半层我们都讲了，但是保罗的三层天的经历过了14年才讲的，讲的时候他听的奥秘的言语，言语什么话还没有讲给我们听了，他下面所讲出来的，这是主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哎呀，如果我陪提到三层天上听见了奥秘的言语，听着天上的声音的话，那今天晚上一定召集所有的人好好做见证，好好做见证。我也说这是主的恩典，我也说这是归属给荣耀给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起初的情形。你会看见这一个的苏拉美女，到了在第二章的是里面，她的话已经有点改变了。她是撒人的玫瑰花，是各种的百合花。他已经有点改变了，他的语气已经改变了。等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不多讲自己，差不多不讲自己，是主来对他讲解。而这一些主来描写的，不像第三章的里面人第三者的观感是看见他的侍奉状的表现，主眼光不大注重侍奉的表现。主眼光是注重你这个人到底是如何了。别人的眼光对基督徒来看都是看到外面的活动，外面的表现，侍奉中更容易表现了。主不他主动这些，主是看我们这个人到底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是本质上的美丽，这是主所宝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真是跟随主穿上月龄而去了，一定在侍奉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定关心主所关心的，把自己所摆上，但这一些叫主能够悦纳，主不会把这一些对人类诉说来向着人做见证。你们如果有来几次参加我们这个的夏令会的话，都会发现一件事，等夏令会过了也不知道主席是谁。我问你们，我们这次夏令会的主席是谁啊？你们知道吧？不是郑伟梯弟兄，他是报告的，他不是主席，他不是主席，也不是吴建仁弟兄，他是林师哥的。主席是谁？没有人知道。有许多弟兄姊妹在那忙碌的，他们殷勤的，他们甚至于牺牲聚会的忙碌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主虽然看见他们的忙碌，主并不是那样宝贵忙碌，就是宝贵他们本质上所写的美丽。不是仅仅在外面做了很多的事，如果马大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本质上面还有那样的缺陷的话，主还是责备他的。主所要的是本质上所写的美丽，这种的美丽他用七方面的话来给他讲解。头一个，他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不光是那样专一的爱，而他的眼睛是单纯以至于明亮，他有了属灵的眼光。他的头发， 头发总是讲到他和主之间的联系，而这个的联系特别是表明他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看四世纪的苍生就能够看见了，当他的头发剪掉了之后了，他就失去了他的能力，这是知道他的奉献和他的顺服。他一不奉失去了奉献的地位，不在那个顺服的光景中间了，他的头发就被人剪掉，他就失去能力。牙齿啊，牙齿是代表接受的能力。一个人越在主面前被主倒空，一个人他最会能够去接受别人给他的供应。不光他自己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会接受，一个人还从别人那里去接受。我是侍奉主的人，主也怜悯我，常常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我常常警戒自己一件事，如果单单做讲员而不做听众，我是已经落后堕落了。所有教导别人的人要小心一件事，他就失去了接受的能力，这是隐藏的骄傲。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不是每一个人讲到我都欣赏，有的人讲到听听也差不多了，讲听他讲了三分之一顶多了，下到三分之二什么东西都差不多了，但是我却能够从在中国人的中间，在西方人中间，今天还活着的人中间从有人身上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供应。那这一个是需要我们还维持着主那样接受的能力，并且我们必须要继续的维持着主在神面前自己读经和祷告中间有新的领受。我们侍奉主的人最怕我们去读圣经为了今天晚上的讲台是为了别人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这是一个堕落的光景。这一个女子她的光景是正好，她的牙齿如同新剪毛的一群的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的，非常的整齐，很大的能力能够接受人给她的供应。然后她的嘴唇是什么呢？她的唇像一条的朱红的线，你的嘴也秀美。那有朱红线总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作为，嘴唇是来发表他在里头所感受的，所以他能够把他里头所感受的所发表出来，而他能够把十字架那样宝贝的那样的真理与经历都能够发挥了出来。然后他的两腮，这个腮是一个人在美丽的外表，叫人看见的时候实在看见他身上所有的美丽。然后他的景象是人的意志，属神来责备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的，那是意志不肯降服下来的。他这个的女子她的景象她是降服下来的，她这个的意志还是很刚强，像大卫建造首场兵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了一切的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他不是为了抵挡主的，是为抵挡仇敌的。启示录第五章的里头讲到这一位的主耶稣，昨天晚上滕弟兄也提到他了，一面是羔羊，一面是狮子。大家要请记得的，在仇敌的面前是羔羊，在宝座仇敌的面前是狮子，在宝座上乃是羔羊，在基督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蒙恩人是柔软像一个羔羊，在仇敌的面前像大卫支派中的雄壮的那个的狮子。我们的意志从自己的倔强光景中被制服下来，而在神的手中对着仇敌却是刚强的，不是倔强乃是刚强，是对着神的顺服，对着仇敌的那样的刚强。然后他的两乳，那就是说他的两胸，在他的星星和爱心，在这一个星星和爱心是非常的丰富，他是一直受到主的供应的，就像在好像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那是母鹿双生的。这是一面，他是一直去百合花中去吃草的， 从主那里一直去领受他的供应的，而他表现出来信心和爱心是平衡的。有的人有了信心很刚强，叫别人吃不消，哎呦，只好敬而远之。有的人只有爱心，但是叫别人很糊涂啊，常常这个两方面的很难配合。但在一个蒙恩的人身上，因为又有刚强的信心，又有丰富的感情，这是这一个的人在本质上所有的表现，在主的眼中所看见的。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好了，但是他并没有在这里满足，他在神面前再有一个的心愿。这个的心愿，女子怎么说？哎呀，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话，蒙主这样的称赞的，正是得意洋洋的。哎呀，真是好！哎呀，感谢赞美主，不是别人说的，是主说的。主都看我七方面本质上的表现。那这个女子怎么说呢？女子感觉到她不够。这一个的十字架，那是借着抹药和乳香所代表的。抹药是代表十字架的死，乳香是代表经过死以后所有的复活。他有了乳香，有了复活，才有前头这一种的表现。那这个女子怎么说呢？这个女子说，她说我要往抹药山和乳香岗去，在那里我身上已经有抹药了，已经有乳香了，已经脱离我了，但是我还不够深刻，我需要到抹药山，到整个乳香的港那里去，在那里是丰富深刻的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光景，我到哪里去能够领受？一直等到有一天是什么？只等到天起了凉风，黑鹰飞去的时候才回来。我虽然蒙住这么的成长了，但是我发现我里头还有凉风，我发现我里头还有隐隐。像我们刚刚说提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他已经这么愿意受主的带领，经过主的打击，但他还感觉是受主打击了，也实在学了功课了，但是我心中还有一点被强迫的感觉。这一个感觉证明我这一个人还不够那么深刻，已在死而复活的经历中间。我能够说能够到一个地步是甘心乐意的，没有强迫的感觉，那有多好。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从这地方能够看得见我们的光景差得多远。我们有许多主把环境中十字架一点光景给我们，我们是刚拒绝。像主头一次对保罗所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们真是像驴子一样，主人用那个刺来刺我们，我们用脚来踢他，我们不要这一个，我们不要这个。慢慢经过主的带领了，也知道说这是主自己所走的路，这是主的爱心所谓对待，那我愿意接受。但是接受的脸长长的，接受的心中很不甘愿，接受的如果能溜就是溜了，溜又不舍得，不溜又是难过，就是这次还不够在抹药山，不够在乳香的港的里面。所以那一个女子有更深的一个的追求，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这个心智的时候，主人就呼召她要升到高天之上，离开了黎巴嫩，离开了亚玛拿。亚玛拿的意思就是真理，一般所有的真理，也从斯尼尔，斯尼尔是一个软夹穿在身上的一个衣服，防备外面的武器打进来的啊，软夹。黑门乃是设置到毁灭，他就离开了这些东西，到有狮子的山和有豹子的山，狮子的洞和豹子山往下来观看，他就到了一个升天的境界。但在这个升天的境界，仍然主告诉他说，在那里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狮子在圣经的里面有的地方呢是指到大卫的狮子，这个基督说的，但是更多的地方是指到撒旦来说的，那一个恶者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会看见以弗所书这一个人经过了加拉太，蒙主的带领脱离他的自己了。到以弗所第二章，他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境界的时候，主才有一个资格。到了第六章，叫他有经历所天的征战。这个征战不是与所血气征战的，是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征战的。在地上撒旦的作为，是由于他空中掌权所有的命令。撒旦在地上的作为是也是从空中给那一些能力的，而我们今天升到空中的时候，乃是在这一种境界的里头进到属灵的征战的中间。所以这一个时候除了呼召他，还不光是顾到田野的需要，穿山的越岭，主叫他看见还有撒旦的作为，不光地面上的作为，还在空中执政掌权者所有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也求主给我们有这个的能力，在十天境界的里面，用着基督钉十字架已经败坏那张死权的，我们夸基督的得胜，在这一个基督得胜的地上就站稳了。我们不需要征战，因为主已经征战了，我们只要来支取主胜利所有的权势，来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这一个乃是在十天的境界中间，主对这个苏拉米子女所有的要求。所以你会看见在第二章的里面，主要求他离开了他单单享受主同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顾到神在这一个宇宙中间所有的需要。这也使我们有一点的苦心，不知道有没有多少果效。昨天晚上放和平之子的电影的苦心，叫弟兄姊妹看看 Richardson 这一对的夫妇在新几内亚去传福音那样付的代价，那样的劳苦。我这个电影我自己是今年二月初在 WAC 他们有传道人的训练的时候要我去参加，我在那里去看见的。他那里有一个Westminster 神学院的教授 Dr. Kong 给我们讲 cross-cultural evangelism， 在另外一个文化中间去传福音的。他来讲是头一个先放 peace time 给我们看见来传，但是他放过了之后，到以后再讲解，讲完了之后他还有评语。在那一个 peace time 的电影的里面，真是给我们看见这一对的夫妇那样的爱主，危险的光景中间能够去传福音，在那样的苦难的里头能够去学当地的语言，也去找出当地的口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但在那一个电影中间有两个的缺点，你们不知道找到缺点了没有？头一个的缺点，还穿着西方的衣服，这是缺点的。他不如戴德森，戴德森到中国来的时候，为什么许多的西教是到中国果效差，戴德森的果效好？戴德森在西教士中间头一个人穿着我们中国的袍子的。他，你去看他的传记，写给他的妹妹的时候，害他中国的袍子好麻烦，袖子好长好大，裤子啊这个弯过来的，你们都没有穿过，哈哈，鞋子啊没有后跟的，哈哈，布鞋没有后跟的，哎呀真是不方便。还不光是如此，梳一个辫子，那个时候还有辫子了，哎呀，连到上海的时候，那一些英国人都骂戴德森，你把我们英国人的脸都丢掉了，丢掉了。戴德森在这样光景中间才能够接近我们中国人，把福音来传出来。第二个事情不对的，昨天是看见的，说盖的礼拜堂还是西方人的样，不对，不对，为什么非要这高高的才对？圣经都有没有的，还是西方的样。所以这一个 Dr. Kong 给我们很好，一面给我们看见了在各个其他的文化中去传福音所该付的代价，所该有的学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加适合，能够被主所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最难脱离的就是我们原有的老的观念。这些观念不必去思考祷告了，总以为是对的，不一定，不一定。所以一件一件的来到主面前来看，这一个的苏拉的美女，她主来呼召了她，叫她到一种新的一种的境界的里面去了。好，有了这一个的时候， 我们看见主呼召过了之后，主在下面对他再有一段的称赞。这一段的称赞，第九节下面的称赞，也是主对他的称赞的。但这个的称赞与四章一节到五节的称赞性质上有不同。四章一节到五节的称赞是他本质上所显的美丽。你仔细去读九节下面到第十五节的里面，它乃是他品格上所显的光景。这一个的品格，而在第十节九节之后呢，是特别主所喜悦的。所以第九五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是行上他的美丽。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主所悦纳的那一些的品格。这一种的品格不光有他的品格，也有他外面的表现，也有他外面所显出来的。这里一共有四方面。头一方面，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夺了我的心也好，或者另外的方法，你出生地方给他建议的是鼓励了我。这一个的女子所有的美丽来鼓励这一位的主的，你用眼一看，用你颈上的一条金链鼓励了我。眼看什么？诗篇告诉我们说，婢女这样看主人的时候，我也这样来仰望耶和华。看主人的时候是什么？不是看主人的时候给我多少奖赏，那个看主人的时候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啊？圣经里头很有意思的，特别诗篇的话，他主常常用手来指示，到再亲近的时候，主是用眼睛来指示啊。你们如果结婚不久的话，两个人大家彼此还不太认识，哎呀，有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对，做法不对，还要争，还要变，还要变来变去的，变来变去，连圣经都当根据来变的。但是如果年代稍微多一点了，不被变了，你一讲就明白了。你如果真是老夫老妻的话，不要讲眼睛，懂了，眼睛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和主之间呢，当我们年幼的时候，主又喊又叫，又责备又骂，我们还不听。当我们真的亲近主的时候，眼睛的引导就是叫我们带领往前。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眼睛是那个苏拉米女的眼睛，叫主很多的鼓励。有的人的眼睛是倔强的，倔强的，但是有的人眼睛是巴不得主指示他，巴不得主引导他，他只怕主不把他的意思来告诉他。这样的眼睛叫主人正得着鼓励，正得着鼓励啊。第二个景象的光景乃是说到他这一种意志上的顺服，是甘心乐意来遵照主的命令的，有这一种的表现的，才叫主得着了鼓励，愿意对这样的人有更深更多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不会勉强人的。如果你不愿意顺服的话，主可以叫你停留在那里。但是一个人呢，乃是在主面前巴不得主能够指示他，他愿意照主的心意而做的时候，主才会说，你夺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指示你。这是他这一个甘心的顺服。哎，你会看见他的描写真好。再有一段丰盛的爱情，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主的爱比酒更美，现在这女子的爱比酒更美，真好。从前的时候，这个女子只需享受主的爱，现在这个女子有爱来主，让主来享受的。而这个女子身上，她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啊。在这一个女子在侍奉的上面的，也是蒙神所高了。在这样基督是由君王祭司和先知的光侍奉，这个女子合作的联合 也在这三方面表现出来，而一种香气叫主能够喜悦的。再有一个，他的嘴底下灭，好像蜂房的灭一样，他的舌下有灭有奶。那给我看见他这一个人在人的面前给人有丰富的供应，奶和面。以色列人当初从埃及地方出来要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那是基督成为他们流奶与面之地，对吧？现在这个女子的身上流出奶和面来，那正是基督的心腹和基督的那个联合。然后女子还有一个的光景，叫主的心最高喜乐的。这里翻译上必须要有一个改，要把它补充一下。第十二节又说到女子，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这是花园，要加一个花字啊。紧闭的紧，封闭的全园。第十五节，你园内所借所种的借了石榴，这是果园，两个的院子，原文中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小说显出的，一个是花园，有很多的花显出它的美丽来，并且它的花中能够发出香味，这是一种花园。另外一个那是果园，你就种葡萄的话没有花的，葡萄只有果子的，那是结出果子的累累，叫人能够享受的。而这里这一个人，他的花园也好，他的果园也好，都是封闭起来，只给主享受的，是供主一个人来享受。他的馨香的味道发出来了，所以别人也闻到了，好多人闻到了，在他自己里面，这是让主享受。一个人最怕的，侍奉主稍微被主用的时候，得到人的称赞，在那个称赞中间偷窃了主的荣耀。这个苏拉米女，我绝对相信她有好多的人闻到她的香味，也好多人吃到她的果子，但在她自己的里面是封闭起来的，是让主单独来享受的。有这个是主对她所有的悦纳，有了这个悦纳了之后，她怎么样？她却有更丰盛的追求。这一个丰盛的追求与前头更深的追求不同，更深的追求乃是经历上的深刻，丰盛的追求乃是外面成果上的丰盛。一个前头他乃是要到莫要山和卢香港，叫他这个人更深经历基督十字架的死后复活。现在他有了这一个了，经历了之后了，然后他就巴不得他有更丰盛的成果。这个的成果，他有个的心愿，所以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院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要叫他这个花园的里面香气发出来，需要南风和北风和南风，需要果子之佳美，需要北风和南风。北风都是冷刺的，叫人不舒服的，南风是温暖的，各种不同的环境临到他的身上，他就愿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环境，好叫他香气更加的丰盛，他觉得果子更加的繁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保罗说得好，他知道这样出丰富，也知道这样出贫穷。何有余，何不足，随时随地我都学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个人如果蒙恩的话，一定在他生活中间遭遇到各种不同的遭受。凡是平顺的基督徒，属灵上不会太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很诚恳地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要做基督徒的生活平平顺顺安安逸逸的话，就是到了第一章不要往前进步，不要往前进步很好，那就在内室里头横筑好的交通， 但是你如果要受主的带领一直往前去的话，到有一个地步，你自己都盼望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在各种不同的遭受的里面，让我生的香气更加的丰盛，让我生的果子更加的佳美。这是女子有了主的成长的时候再一次加上的。所以你看见做美了，他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主对的女子本质上的那样的成欣赏，他马上也有更深的追求。到下面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里头啊，主给他说起了他有那样的果子叫主特别的享受的，他马上一个心愿，愿意果子更加的丰盛。而主对他怎么说？主到第五章第一节里头给我们看见主满足的享受，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采料我的末药和香料，这是香气，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这是乃是果子，喝了我的酒和奶，那乃是果子。”所以主就说他在他自己的院中的里面已经有满足的享受了，这是主心满意足的。我们在前头看过的时候，在第一段的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到第一段到了末了的时候，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章的七节，满足的享受，对不对？他这个享受是什么？苏拉美女享受基督。现在的时候，这一个满足的享受是基督来享受苏拉美女，两个开头都是他苏拉美女来享受基督的爱情，他说那样欢喜快乐的满足，现在是让主来享受的。而这里是正好的，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请大家注意的，第四章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院中。他下面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院中，又是主的院，他的院子就是主的院，主的院子就是他的院，他们联合一了。”到了五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院中。”第四章的十六节是这个女子的心愿，第五章的第一节是主自己所承认的，主自己的发表。所以主承认这个原子是主的原子，所以他说拆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些都是主自己的。主实实在那里头非常满足的享受。主不光这样满足享受，主是怎么向着别人讲：“我的朋友来请吃，我的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主能够把这个女子所有的那个香闻，所有的那个果子给她的朋友一同的来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主在这一个女子身上所有的带领。哎呀，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真正是觉得我不配。在这一种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惨切，我们有一点又不大像，虽然不大像，好像有一点，但愿主正是带领我们能够一步过一步的，不光我们懂得，也是让圣灵的手中带领我们有这样属灵上的学习。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祈求，但是我们却能够对你说，你是我们的牧人，你知道怎样来带领我们。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好像认识的，我们仍旧是不认识。主耶稣啊，你却认识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所该学习的是什么。亲爱的主啊，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感觉到勉强，甚至于许多的时候来顶撞，主你总不许可我们一直留在我们自慢自重的光景中，留在我们老旧的情况里。主啊，你带领我们，只等到有一天叫你在我们身上得到心满意足。你真是不光给我们有这样的话语，但也这一些话语是你工作的凭借，你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借着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就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